好，各位同学呢，麻烦请各位看到692页，我们今天来上谁知义三昧的第二项是助威仪品，助威仪。所谓的助威仪的助是指站立的时候，那像一般有时候什么安住安住啊，那个是指在当中的，比方说安忍啊安住，那个助又不一样，所以同样的一个助字啊，内含义是不同的。这个助威仪是指行住坐卧的住，是指站立的时候。那他一开头就讲了，以菩萨历史啊，地观取身摄之空法，头等六分如空中鱼。先讲身，之后呢，第二步讲气息呢，身息，第二步是气息，气息一出入如空中风。第三个呢，声色虚妄如空中花，所以呢，心、身、息、心三者都观了。地观是你用心来起观，然后再来是气息，然后声色全部在三者都有。那三个呢，一般叫做所谓的三性，三性。他说云何得知习的实相呢？他说第三个是你们的第十三行，他说第十四行，先观三性，后观假名。那这个三性就是心性、色性、习性，身、习、心三个，就是身、习、色、心，习、色、心三性。那下面就有讲何者为三性啊？一者是不是心性，二者色性，三者习性，有没有找到？在十四行接下来，然后他说复有三性一者。心性二者，眼性三者，意性，然后就是说一者心性，二者眼性，三者意性啊。这三者呢，有人这样说，也有人别种说法两种。那依你现在来看，自那个慧师大师的文艺啊，从他的历史来说的时候，你觉得他应该是心性、眼性、意性，还是什么心性、色性、习性？心性、色性、习性，对不对？他比较取第一种说法，但他也是把他原别人的说法列下来。那这三性要怎么观呢？他说先观前三性，前三性就是他列出来的三性的第一种，就是心性、色性、习性。第一个先观心性，成系难知，心性成系难知，色性呢出谱难解。既然呢心太细，色太粗，所以他就建议大家啦，那三者里面删掉两者嘛，心太细，色太粗，只剩谁啦？只剩习啦。他说所有先观习，结论就先观习。那为什么要先观习呢？他用否决法、删除法未必能够说服你，所以他又在用举证法。他说因为习啊，由心片摄处，所以说因为习本身刚好连贯的三者，由细的一直到片粗的，那而且它容易觉知，这样子有说服力。它有排除法之后，它在一个举论举出来，哦，习为什么先观有它的好处啊？因为它可以由细而后令你观粗，但它还能够令方容易知道。何以故啊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啊，第一个你先观习时，然后观习片身，然后还归实相。这个跟六妙门有点像哈、哦，跟六妙门一样。跟六妙门第一关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数，六妙门不能够跳过数，他这个不用跳过数，他不用数，所以他有点类似十六特胜，就是类似六妙门的第二门啊，二三四五门，二三四五门。然后十六特胜的第一门到第六门比较类似这个部分。十六特胜是直接从随习起修嘛，然后六妙门是一定要从熟习起修。那有人就跟我说啦，老师啊，哎，六妙门不是有个叫随便以六妙门吗？不一定要修次第六妙门嘛，对不对？六妙门不是有十个吗？一个叫做立别对诸禅六妙门嘛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叫做次第六妙门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随便也六妙门啊。然后之后呢， 一路下去是越来越细啊。他就说，老师你看啊，第二个是次第修，第三个就是随便宜啦，就是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来修啊。所以你说数六妙门一定要从数开始啊，随便宜就不是这样说的、啊、我说那是因为你误解他了。你仔细看看六妙门，在随便宜六妙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有讲一个，你修随便宜六妙门的前方便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反复学六法，第一个就是次第学六法，第二个反复学六法，第三个择一便宜久修之，之后才可以开始修随便宜六妙门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你看看，要修随便宜六妙门，第一件事情要什么？你要先次第修六妙六法，第二件事呢反复修六法，修到后来以后你已经很清楚你次第修反复修哪一个是你最上手的，之后你才可以怎么办？择意来修啊。所以他必须没有像大家想的说，哎，看到这个随便宜啊，就是随您高兴挑一个啊，他有个前提啊，这个前提是您六个都 OK 了，都掌握住了，你当然就可以啦，才可以去做。那代表熟悉有没有先修 OK？ 有，一定也要先过关。好，那十六特胜就不一样，十六特胜他也是习道观的一种。他第一关呢就是直接随习，他怎么随习？他就是说你跟着气息，心缘心住习缘，心呢住在那个以习为你的所缘上面，然后随习出入，知习出知习入嘛，然后知习长短就是知道习的路径跟时间，看心的稳定度，然后知习片身，所以他就是一路下去是不用去做所谓的熟习，他是直接用随习入手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不适合修熟习，那就不要硬是我们来把六妙门熬过去，就直接说我们来修十六特胜。有的人就是啊，认为好像一定要说他修，一定要说他，就怎么讲，他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讲他修六妙门，可是他又很不喜欢熟习，然后就一直要跟人家熬说六妙门可以从随习修，这就是什么？为了自己的方便颠倒讲。所以别人说，如果您真的很不喜欢修熟习，那就可以跟别人讲说，我修的是十六特胜，我从随习修，好不好？因为习道观不一定要从数开始修，习道观它可以从随习开始修，这样有概念了吗？很多外面都认为说习道观你一定要先学会数数，不用，因为数数是六妙门的，你一定要先学会数数，这是六妙门的系统。可是习道观它有，就是在习道观里面的叫根本进禅，它有三个嘛，就是有六妙门、十六特胜跟通明观。只有六妙门一定要从熟习入手，通明观跟十六特胜都可以从随习观习入手，不一定要修熟习。所以习道观里面本身你看它有根本位禅、根本进禅，还有观禅、练禅、熏禅、修禅，当中一定要从熟习入的就只有一个六妙门，其他都可以从随习观习止习来入手。 OK， 这样清楚了哈。好，这是补充说明。所以很多人就想说，他怎么可以先观习时呢，不用修熟习呢？可以，本来就可以，不一定要修熟习，修其他的方法，像通明观啊、十六特胜，他们都不一定要从熟习修，他们可以从随习观习来入手。好，他说怎么修呢？我们看六九二的下栏，若先观有，他说如果现在观习是实的，是有一个实的话呢，他会受念着啊，那颠倒呢妄想就非常难以遣除啦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他要先观啊习实相，先观习的实相。怎么观呢？观其已出入，因为发现它很类似十六特胜，对不对？从步骤的名词上来说啊，他说这个习的时候初时呢，但是它比十六特胜多一个慧观哦。十六特胜只是你感受习在出，感受习在入，然后慢慢开发你的观慧。它现在这个助因缘的这个观习的时候，站着的时候你要能够感受呼吸，它多了一个慧观，比较类似摩诃子观的习道观。那他说习呢，它出的时候呼气，把气呼出去的时候，你要观说它从哪里生，而且呢 从你怎么可以开始呼他呢？相貌何所事？这个习的相貌根源何处求？从哪里开始被你呼出来？找不找得到？找不到啊。那像很多有的人就是练气功练习惯了，就是说我从丹田出，我从肺出，我从咽喉出啊。可是事实上你仔细去，当你心够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在呼吸在吐气的时候，你全身的毛孔都在跟着动，你根本没办法说它的根源在哪里。甚至有时候觉得说你在吸气你在吐气的时候，连你周围的空气都跟着你在吸吐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你一定是从哪个气部开始跑出去。然后那你要观入息呢，它从哪里入呢？到哪里入？到停在哪里？地观此息呢，来无方所入，无所至啊，无来无生无至无灭。到了，你们有没有跟上第五行咯？然后呢，无生灭啊，中间有没有相貌？无能知者，无能见者啊，知此入息，因如虚空。好，所以你的入息出息都有都如虚空啊。最后他开始第七行，他画个结了。他说由入，因为你有入，所以有出。入如果没有入，即入者无出，出者亦然，就是无入。这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说，哇，出入息有没有个出入息的实相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本质呢？没有，所以它的实相啊，这个第二行讲的观息的实相，事实上这个实相就是毕竟空寂，有没有？有。然后再来就是空，他解到这个空，毕竟空寂。他说空呢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空的意思不是说它什么都没有，有的会把这个空解释成什么我们没有。像有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，有人讲说他在修体空观啊、息空观啊，那最后啊就变成是什么？什么念头都不要有，就代表他体空，就代表他息空，是吗？哎呀，你们那个行为也都还给我啦，不是的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说所谓他的空寂就是你的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689页，哎，你们都还给我了，我才掏钱公干，很精彩，暑假不能放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689的上面，我们问答的答第二行有没有答？汝今谛听三十念之，吾当为汝略说此意啊，找到吗？然后第三行的中间，菩萨行时啊，未举足欲举足，未生念欲生念，就是我当时讲叫做什么试运心嘛，有没有记得？好，他的试运心的时候，他就是要观说，先观未念心，欲念心，就是你念头还没有起来，念头打算起来，这些念头打算起来的念头还没有起来，或者未有起来念头的未起这些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心想啊？你念头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你说你有没有心？没有嘛，所以无有心想啊。那那时候你的心心术法有没有在运作？因为未起嘛，念头未起啊，然后念头欲起也还没有起来之前，是不是都还没有心术法？所以都没有，这个时候就叫做心性，是不是？当时我跟你讲，那这个心性呢有没有生灭？没生灭啊。这个心性呢在第七行啦，又叫做自信清净心，自信心叫做涅槃呢。那所谓的涅槃呢，他说啊，如果涅槃呢的相反就叫做不能觉了生死妄念思想，如果呢不能觉了，就是代表是什么？生死妄念思想未生之时，生死妄念未生之时，请问一下，这时候代表可这个人他能够他假设他有觉察力，可是他的觉察当中生死妄念思想未生，那代表他现在他的念头里面是什么？什么念？咽喉啊，我怎么都没有收到你们寄回来东西呢？生死妄念思想未生时，可是他本身如果他是有觉察力，他因为人活着都有念头，标准上来说他都要有念头，比方说他怎么会没有念头？假设现在你说阿罗汉，你剁他的手，阿罗汉你剁他手剁不剁得到？ 哎，我们再讲一个菩萨好了。你们《金刚经》有没有看过那个《金刚经》？有没有一位有一个人，他被他剁他手剁他脚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，若当时的时候他有我相、人相、众人相的话，他应当生嗔恚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但是因为他无我相、人相、众人相，所以说他有没有生嗔恚？他不生嗔恚。可是问题是他知不知道他剁他手？他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知道是不是一个念头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这时候他有没有生死妄想？就这个人被剁手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生死妄想？应该没有嘛。可是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剁他手，然后可是他却没有生死妄想。那为什么一般我们被剁手，或被我们被人家骂一句，好，还不要讲剁手，只是被骂一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生死妄想？差别在哪里？受者相嘛。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一般情况下，圣者跟愚者不是在于他有没有念头，是在于他这个念头是正念还是妄念嘛。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讲说，哎，是不是呢？没有念头就是代表你修得很好？不是啊，那叫无忌啊。无忌是大痴。哎呀，禅宗不是光禅宗啊，那个六妙门也有讲啊，然后那个还有哪一本书现在忘记了，暑假都在录法华，太久没看书。他说无忌是痴禅，哎，原文我不太记得，就是他讲无忌是痴禅。那我再画个比例图给你们看，我们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哈。现在你们要想象啊，这是白板哦，可是我画的圆圈里面叫做无，就是没有颜色，好不好？因为它是白板，就是你有看到是白的嘛哈。假设这时候有一个人，他打坐的时间在他这一生的比例在禅定当中嘛，定中占了，这大概有多少？百分之几？说一下吧，你们说多少？然后他初定当中做善事，这样子这里就啊，善多少？50左右嘛。然后他的恶10左右，好不好？这是假设这个人叫做甲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叫做乙，那这个乙呢，他在定中多少？80哦，你要说80哦，好像不太成呢，这样是80，那样是10，85好不好？然后假设他为恶的只有5，为善的有10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一个丙，他在定当中90，然后出来当中呢，这个再多一点好了，再给他更多。他基本上他小时候啊都没有什么作善，没有什么作恶，小孩子就是有点无忌无忌嘛，大部分都那样，就是平平无忌的状态，就是没什么在学习的状态，占了10。然后他偶尔出定，他之后就一路学定，学定的时候他偶尔出定，他做的恶事，假设是这边只有8号，这样才够，这边是无忌是8，恶的话只有2%，好不好？2%，甲乙丙三个人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说定中，你们知道这一般在禅定当中，不论你是正禅还是邪禅呐，在禅定的那个安止定的安止心，就是心住在最后一念一心知的时候，它是不动用心意识的嘛，然后是出来，所以在定中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属于空白无色的。OK。这个只要我们看到定中就属于空白无色。那我们说所谓的善呢，我们就用绿色好了，善我们都用绿色。好，这甲跟乙有绿色，丙没有绿色。那我们再来看那个恶的部分呢，恶的部分就是坏的部分，我们就橘色的齁。好，现在要投胎啦。甲的部分呢，甲要投胎，随业随习随意念嘛，随业随习随意念。他善跟恶算起来，善多还是恶多？善多嘛。那再来就是假设，因为他这个恶跟善我们假设是照比重算，不要说他的善事是 啊，一件是可以抵人家几百件恶事，我们就假设它是平等的哈，90%是平算，所以这时候它应该来讲，它善比较多，恶比较少，然后它后面有做所谓的修行的话，有修禅定，那应该会在天界还是在三恶道？会在天人还是三恶道？应该是天人比较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修定，所以他应该天人比较有可能。我们用绿色、蓝色写，因为这个有色调，用蓝色写。我们现在先来学看看，所以他天人比较有可能呢。好，那乙呢？他在定中哇，占了85%，可见他这个在邪定比较多，邪定会定中比例比较高。那他的善跟恶呢？善跟恶这边是5:1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5:1。善是5:1，好，所以善在他的一生当中，他的善为什么说他天人？因为他善占了1/2嘛。OK， 那这一个来说，他的善跟恶比例来说，善跟恶比起来多少？怎样？也是1/2。那你觉得他是在天人还是在恶道？比较难判断，因为他这一个他修的，假设他是邪定。那邪定的情况下，他有做善，然后善跟恶的比例，他善又很比较少。那一般这种情况下，他天的几率会比较低，因为如果是修邪定，他们必定会在他投胎之后，如果他定还没有失，那他都会依他的善和恶去选择。那如果依他的恶的话去选择，他就会等他的禅定退。推到都没有以后，他等一下这一生可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功，这个禅定的功德，他可以活得比别人久，就是有禅定会有延年益寿，但是那延年益寿是因为在透支存款。好，所以这个情况下大概是人吧，或者是所谓的比较畜生比较有福报的那一类型的，好，人或畜比较有福报的那个大概不要写。那这一个呢，他的禅定修得很好，90%，他的恶呢都比任何人来的都少，有没有发现？像这个是10%，这个是5%，他这个只有2%，那个丙的恶只有2%，2%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去投胎啦，你觉得他会在哪里比较高？出生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恶基本上他其他都是没色彩，他的恶等于是100%，就是一，就是他本身都在习定的状态，不可能，很有可能，很多人都这样子，很多人他一生就是说他不侵犯别人，他也不做什么，他就是顾自己，然后他也不会去给予别人什么，就是说别人对我有好处，然后我拿了我嘛点点。就他也不会就是觉得说你给我就是我的，就是我就这样子，就是平平的就接受了。有没有看过很多小孩到一辈子长到大，他从各方得到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升起一念感恩过，包括成人，就是平平常常的啊，政治制度是这样，社会制度是这样，我就这样子走啊，就照这样子走啊，一辈子就这样子走。然后他只是不去害人，那他不去害人有时候是因为基于他觉得他会失去什么，他说他没有去害人，就是他基于他觉得他没有勇气或不愿意失去什么，所以他不去害人。有没有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人？你们
修业没有？
他一生就这样平平的在走，然后呢，有的人他这样走，然后他最后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经济可能上辈子的一下福报还不少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予别人什么，他觉得说这就是用到他老就是这样子用下去。然后人家如果有教什么禅定的东西，他就把它当成学问，然后他觉得这是延年益寿的养生，所以他们禅定，因为他没有这么去跟人家做什么，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平平的在过，所以他们打坐就可以坐很久，一坐就坐个几天、10天的、啊、都有啊。他觉得他 OK 啊，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哦，他们禅定功夫很好，他不起任何念呐、啊。这个在古代禅宗语录也有啊，他说他为什么都不起了凡四训就有啦，了凡四训不是小时候被人家算命？算完了之后，他就发现他一生都是这样子走。有一天，他会跟一个禅师在打坐，就让禅师坐多久，他跟他坐多久嘛。然后后来，那禅师就跟他说：“你的功夫很好啊，看你都没有起任何的那些什么妄念嘛， 就了凡四训怎么跟他回答？了凡怎么跟他回答？他说我不需要念什么啦，因为结果自然就会是这样子啊。那个时候你说他有什么的善跟恶吗？没有啊，是不是没有？他事实上是没有的啊。那只是后来他被开示之后，他才开始累积，只是这个就变成这个是累积，变成有善。那有的人他就是没有被累，就是没有人跟他开示。可是当有人偶尔，因为你要去付出善的事情，你必须要有点动力。但是你要被人家触恼到，有起一些不愉快，或者想回伤对方的话没有说出口，这个几率是有的。你要付出给人家赞叹，或者你要付出给人家布施，这个是要有点动力。可是人家伤到我们，或人家是不小心损到我们，或我们被触意到那个内心里面起的贪嗔痴，甚至想要回骂对方而没有骂出口的那个意念，只是没有说出去，他很恨的那个意念，或一刹那很深的一个恶念，那个几率是有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会这边会说有一个这个地方，所以就像假设他是就是像那个故事里面的前半生，他在修这样子走走走，那这时候他的恶随业随习随意念，就是会随这个恶，所以他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应该会到三恶去了吧。这是这个当时你们看了凡四训他故事就前面就有一段这样嘛，后来只是他因为他被开示，他开始做积极的。那我们再回头去看，想想看，一般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去做一件善事，你十之八九都要有点动力，还有点去驱动力。可是你要起一个恶念，要被触恼到，那个实在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动力，叫直觉反应。所以有一个禅师啊，他不是就在海边打坐嘛，然后他就是属于平平顺顺的、啊、他也不求什么。可是有一天他在定外的时候，沙丁鱼在跳跳跳，他不就起了一个念头，他就觉得说吵死了，下地狱去吧，去死吧，这样子。他不要起这个念头骂他们吗？这个念头就基本上是他在这一生无记的状态和定中的状态下，非常少数有动深刻的念头的念头。而这个念头如果是善的就很厉害，如果是恶的就也很可怕，就基本上它的比例就可以在它这一生的色彩，因为这个是没色彩嘛，这个没色彩嘛。所以说你把恶2%除以你的恶乘上是负的-1的，再加上你的是8是乘上0的嘛，是没色彩的，90也是乘上0的嘛，所以说这两个都变0嘛，所以底下变成-2嘛，所以你的答案就是-1啊，这个一是100%啊，负的100%啊，可观不可观？可观啊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算啊，它的善的话是50乘上1嘛，然后加上这个10乘上-1嘛，40乘上0嘛，所以说它这个加起来是40啊。它还有正的40%啊，它是40%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为善为恶要去算，那像这一个的话，你去算出来就是10-5啊，这是5的话是在他这一生当中里面，他总共只有颜色的是15啊，15嘛，所以它是1/3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它这个有颜色的是60啊，60里面的是10%，所以它这个里面再算上去是多少？1/6是16，它的恶的是16.6左右嘛，循环六循环。这个恶的话是1/3，1/3是多少？33.3循环嘛，它的恶的比例是100%啊。所以说你不要看它好像是5%，它是10%，可是以恶的比例，在这一个假的生命来说，它为恶的比例只有16.6%，然后乙的为恶比例是33.3%，丙为恶的是100%，这样听穿出来吗？那算这个图给你的意思目的是什么？这个图给你的目的就是